好，那咱们下面是再补充聊一些这个比较通用的量子计算机的结构或者计算过程，还是直接聊一些更具体的实现方法，比如说你比较熟悉的这个超导量子比特。
我觉得笼统的讲的话，我们之前大概已经介绍过，就是量子计算所涉及的这个几个部分。如果概括一下的话，就是首先你要选定一些那个物理系统，然后你需要很明确的知道，就是因为量子这个系统其实无处不在，就是比如说我们身体中的每个原子都是量子化的，其实，但是就是说，在量子计算中，你需要很明确的知道，到底是哪个原子处于了哪个态。所以你先要把有一些量子系统，然后你要很明确的能够控制它们，能够读取它们，一个一个的读取它们，这是第一个基础设施建设。然后这个之后你要完成的第一步是先要制备这个初始的量子态，要给它一个输入值，就是你要能够制备初始态。然后再之后是你需要能够进行一系列的这个量子逻辑门的操作，然后再最后是最后读取。你每个量子态，你到底读它是南极还是北极，是零还是一？你把它读出来，大概是这么三步走。当然，这个实现这个三步走的话，你强调的哪一步是，就是你可以使中间的某一步更容易实现，而代价一般是其他的步骤会更难实现一点。这就是不同的硬件体系的优劣。要不然我们下面就大概概括的讲一讲有哪些大概的硬件实现方法。
可以，其他人还有前面部分的什么问题吗？没有的话，我们可以继续。
好，我们继续吧。
好的，就是如果简单的讲一下，就是有哪些这个硬件体系的话，我觉得可以大概分成两类吧。一类是说处于低温下运行的这个。系统另外一类是可以在这个室温，就是再高一点，甚至是室温，就是运行的系统。一般第一类来说的话，它在低温下所追求的就是我控制能够控制的相对精细一些，能够快速的读取，能够快速的使得这个量子比特之间相互纠缠。因为在就是低温下，或者是说这种WiFi 频率，就是 G 赫兹等级的频率的系统中，经常能够实现比较强的这个光子和这个就人造原子的相互作用，然后在这种体系中，人们利用的很多时候是就是离子或者是说人造原子中的两个能量，就是两个能级作为这个量子比特的零和一这两个态，
我觉得可以先补充一下这个人造原子是怎么回事。
人造原子其实是一大类，就是任何一种非线性的，就是拥有两个或者多个这个能级的这么一个体系，就是这个量子实体都可以被称作是人造原子。像比如说超导计算中，就是超导电路中所运用的这个量子比特，它会有不同的名字，比如说有的叫 transmon，有的叫 fluxonium，但它们本身都是一个非线性的这个谐振子。这些谐振子拥有其实是多个能级，但是由于它是非线性的，然后如果你只关心某两个能级之间的这个跃迁的话，它可以被当成是这个一个量子比特，就是你只关心它的两个能级。那么对于这种就一般被称为人造原子，它的优点就在于它是人造的，所以你可以非常可控的去设计它的这个能级的能量差到底是多少，以及它和其他的这个系统之间的这个耦合的强度，就相互作用的强度是多少？这些都是你可以工程上设计的。而天然的原子就是它跟光的这个相互作用的强度是大自然给定的，而且它的这个能级跃迁的这个频率也是大自然给定的，你没有办法设计它，你更没有办法在实验的过程中去改变它。像人造原子的话，你甚至可以在实验的不同阶段去改变它的这些人造原子的这个能量，或者它的跟其他的这个系统的耦合强度。
我是大概能听懂，但是我最近也学了一点，才勉强能听懂。不知道其他人有没有什么问题？就是 这个既然说超导量子比特，可以再多介绍一下，它是利用了这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构来实现的？
超导量子比特它所依赖的这个东西叫做这个约瑟夫森结，叫 Josephson junction。它可以被理解为如果对于普通电路的，比如说电感比较熟悉的，它可以理解为是一个电感波，这个电感是非线性的，也就是说它的这个电流跟电压的这个关系，它不是一个这个就是或者说那个不是一个就是线性的关系，它是一个就是，它的电流其实是跟电压的积分是有一个非线性的关系，所以导致的结果就是说，它的如果就是大家所熟悉的这个就是 LC 这个谐振子在这个电路中的谐振子，它是一个线性谐振子，对吧？那么对于超导电路中的话，这个也有同样的这种LC 谐振子，那么它所对应的就是一个。就是线性的这种光子谐振子，而如果我们加入一个非线性的元件，比如说约瑟夫森结的话，那么这个线性谐振子它就会变成一个非线性谐振子，但听起来有点像咒语啊。但其实最终的目的就是说我使不同的这个能级之间的这个能量差不一样。如果这些能量差不一样的话，那么我再用就是。某两个特定的能级之间的跃迁的这个频率的这个微波来探测我系统的时候，是我的系统实际上只有这两个能级会发挥作用，所以它是通过这个方式来实现就是做这个人造原子的。当然
OK，
它。
可以首先补充，也就是一个量子的谐振子，它的这个能级是等间距的，可能观众还不知道这个事情，就是对一个体系，如果它对于某一个频率的这个可以存在这个光子的话，那么它的这个光子数目可以是零，可以是一，可以是二，可以是任意多。那么就是你每把这个系统的能量激发一级，它都会吸收一个相同频率的这个光或者电磁波。这个是线性谐振子的性质。那么这个非线性其实我不是特别了解，就是约瑟夫森结它的这个它是不同的这个能量下对应的这个谐振频率是不一样的吗？
不知道不同能量指的是什么，但是就是，你可以就是理解为，就是你原来等间距的这些能级，然后你把它通过某种程度给它改变了，比如说比较经典的这种 transmon，它是越往上这个能级的间距越小越密，然后一般利用的是它最下面两个那个就是能级差最大的那个能级，就是这两个能级作为就是量子比特的零和一。然后它的特点是说，它可以使得这个就是这个谐振子，我们一般会有两个坐标嘛，就是有两个这个conjugate variable，就比如说像位置和动量，在这个超导电路里面，它所对应的其实是你的这个约瑟夫森结，它两边的这个电荷和它的这个相位差。这两个点就是这两个点就像是不可同时观测的位置和动量一样的，就是这两个其实也是不可同时观测的物理量，然后它们的这个就构成了一个类似这个就是谐振子的这么一个东西，然后只不过它是量子化的，然后它有这个非等间距的能级，
OK，好的，虽然有点绕晕了，但是我感觉懂了一些。
我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吧，就是现在你们这些人造原子是由公司来去做呢，还是成批量的商业化做，还是要每次要自己实验室每个实验室都做自己做？
是看你所需要的是主流还是非主流这个人造原子。像主流的人造原子，比如说像这个 transmon 和 fluxonium，就是它现在是有这个非常成体系的 foundry，就是一般来说你的实验室会就是管这个 foundry 去定制这么一个量子芯片， 比如说现在就是 MIT 的就有一个非常成熟的这个 Foundry，然后如果你自己所追求的是一些，因为有的组会追求一些设计很独特，或者你的点就是说我这个跟别人的设计都不一样的这种系统的话，你就得自己做了。
你买的话会很贵吗？
啊，我还真不知道需要花多少钱，这个是实验组需要操心的事情。
啊，OK。
应该就是量大就会便宜吧，你就是你所需要的人造原子越小众，你就越贵。对，然后也有很多种不同的这个人造原子，像我刚才提到的这些。一个叫 Transmon，一个叫 Fluxonium，就是前者，它可以使这个就是电荷的这个不确定度尽可能的小，就是它比较这个，如果你担忧的是电荷噪音的话，那么它是比较好的。然后后者就是 Fluxonium，它其实是就是能最大有效程度的抑制这个两边这个电子相位的这个噪音，就是它会。在不同的系统中有优势吧，而且它这个能级之间的这个能量差也会更大一些，就是每个能级它的能级之间这个能量差会更不一样一些，对于这个后者来说，这当然是比较细节的这个技术细节的问题了，
听起来很神奇。这个元素分解我大概知道，它是两个这个超导体的薄层中间加了一个这个绝缘体层。这个超导量子比特是一个原子核分解再放到一个电路里吗？还是它周围有什么别的东西？
这要依赖于到底是刚才说的哪一种。比如说，传统它是一个很简单的，其实就是一个约瑟夫森结，大概并联了一个巨大的这个电容，等效电容这种设计。如果把它简化成电路的话，就另一种的 fluxonium 的话，很多时候，它不会并联一个大电容，但它其实会有额外的，就是它会有一个外加的这么一个磁，这个磁通量一样，它会有一个外加的这个 flux，然后，
所以
对，
它们都是一个作为可以理解为一个电路元件来分析的，
对，没错。
就是它的这个电荷和这个相位，把它作为两个物理量或者属性，然后直接带入到这个一个量子的系统的分析里就可以了。
没错。而这个相位的导数其实就是电压，就相当于就是那个。
相位。哦，对，这是因为约瑟夫分解的性质，好像这个相位和电压是耦合起来的。
对，刚才提到的只是这个超导量子计算，还有一些其实我本人也不是非常熟悉的，但是就包括比如说束缚离子体系，它是试图在低温下把那个用电场把离子束缚起来，然后用这个激光一方面
好像
制冷。
叫离子井，就是用构造一个这个。静电场，然后把离子放进去。
对。激光可以一方面降温，另一方面可以用激光来操控这些离子体系。其实我不是特别知道，就是他们一方面是否能够，就是总觉得它这种几何就不是特别能够大规模的集成在一个芯片上。然后另一方面是说，激光能够多大强度的跟这些离子相互耦合也是一个问题。因为一般来说，大家喜欢这个超导电路，或者是说这种就是 circuit key，就是在这种电路或者是说这种微波的这个共振腔里面，可以实现光子和这个类似人造原子的这种比较强的耦合，就它们的相互作用可以很强。这样子很强的话，它就可以实现比较快速的读取量子态。就是我不知道，就是比如说在束缚离子体系中，它的相互作用能有多强？就是你希望它强的时候，它尽量能够很强，才能够在你的就是量子态。最后坏掉或者坍塌之前，能够读取出来它的状态。
这个我也不是特别了解，它好像不完全是在芯片上的，就是它会有些这个离子，然后这个电场可能是来自于芯片，但是离子是本身是在这个芯片的上表面附近。
其实还有一些更那个抽象的这个技术路线，比如说
很
是，
抽象。
对，它叫什么拓扑这个量子计算，就是它用的是这种什么 T-type chain，就是这种什么其他一些这某种体系中的两端的什么马约拉纳费米子这种特殊的这激发态，然后它的计算过程它是会关注他们这个什么 breeding 什么的，这个技术路线。跟现在其实主流的不太一样，但是我记得我本科的时候，我问那些那个一个做理论的这个人，他就是他理论的人，他觉得这是最有希望的这个技术路线。我记得在早些年的时候，在什么13、14，哎，不对，不是更晚了，从一几年到可能快18年之类的，好像微软，哎，是微软还是什么？
哦，对，好像是微软，对，
好像在试图搞这个东西，还发了一些文章。然后有些文章就被 retract 了，但就好像至今，就是还没有真的像其他的这个平台一样的去搞出来一个能够真正工作的这个基于什么马约拉纳费米子的这种什么量子计算，好像还挺难的。
对，他们用的这个。体系好像就叫做这个分数量子或者效应体系，就是在这个半导体做成的一个这个电子运动的这一层里边，在某种这个强磁场低温下会电子会呈现出这个以这个特殊的多体量子状态，这个体现出这个分数电荷，然后。它会有很多的这个分数电荷，这个有1/3，1/5等等，然后这个其中一个很特殊的态叫做1/5态，它这个和其他的都不一样，它是所谓的这个有这个拓扑性质，就是大概就是对于一些比较小的热噪声，它这个态是稳定的，不会被破坏，于是可能就。人们觉得它是所谓最有希望的这个体系。
对，就不光是热噪声，包括一些乱七八糟的你不太能控制的这个，就是相互作用，它都是有免疫性。但是它的难点在于，这个系统本身制备起来就非常难，它并不能利用一些非常成熟的制程，像做芯片一样做就是现成的这种量子人就是人造原子，就是实际上你做一个能够观测到马约拉纳费米子的系统，或者这种做一个分数量子霍尔效应的体系就已经是很难的事情了。更不要说你把它们若干个组合在一起来做计算了。
其实还有两个体系，咱们刚才没有太聊到的，就是不知道算室温的这个体系还是算低温的，就是束缚原子的体系和这个纯光的体系。
束缚原子我还真不太了解，就是首先我都不知道它是怎么束缚的，然
就是用
后我。
光，就是那个所谓的光念 （optical tracing），就
哦，
是汇聚的一束光，在这个它会有一个这个压强的分布，使得小物体会被束缚在这个光最强的这个区域，然后你可以把原子单个的原子放进去。
这种光电难道不需要低温吗？我一直以为它有。
对，我也想问，这个因为光电它其实产生的热量还蛮高的。
好像是真空度比较高的这个腔体里，你直接把这个原子撒进去，它就被束缚进去。然后，因为它和外界是热隔离的，这个原子就待着就不动，所以，这个它的温度的定义可能就是不太一样。
可是它本身就是用光来去束缚的话，它本身的那个热噪声不是很高的。
不是的，就是光打到物体上会被吸收，所以会有这个热交换。但是如果只有一个原子的话，它不会轻易就吸收光，原子只会吸收几个特定的光，所
甚
以，
至可能会有激光制冷的效
哦，
应。
对，就因为光会削弱这个原子的运动，所以它体现出来温度是很低的，就是宏观物体的这个温度能降到也就是这个 V 开左右，就10^6开尔文，而这个束缚的原子能够。降到这个钠开，就10^9开，就是因为它没有这种宏观意义上的热交换。
对，或者说你光对于更高的温度来说，光子平均带走从就是从原子吸收的能量要大于它原子从光子吸收的能量，它就会继续降温，直到那种很冷的温度。然后，对，但这个是我不太熟的。就我比较，我觉得现在可能最常见的这种高温下，高温指的是室温左右的这种量子计算体系，一个是用一些晶体中的缺陷，最主流的是，比如说像钻石中的这种，你把钻石中的一个碳原子换成空，就是空腔和这个，比如钠原，不是，氮
好
原
像
子，
是氮，对，氮原子。
对，这个的 nitrogen vacancy 这个 NV center，然后用它来就是形成某种类似人造原子的东西，然后用它的这个能级跃迁来。做就是两个能级来作为量子计算的能级，这个它的这个能量能级之间能差应该是接近可见光的，或者就是可见光的。
是的。
然后另一种就是所谓的光学量子计算，它所用的就是纯的光子，但是它的难点在于就是光子和光子之间是没有很强的相互作用的，所以就是如何使这个你需要有些奇技淫巧使得这个。光子之间有等效的相互作用，来使这个光子相互纠缠，相互这个来实现这个，一些就是量子逻辑门。但它的优点
光
在于
子的纠缠好像倒不是很难做到，你就是把一些这个不想要的态去掉，就
那是你一开始就制备，就是相干光让他们是纠缠的。但是如果一开始两个就是不同 source 的这个光子，你如果让他们实现纠缠。
对，他们得频率和偏振都相同才行。
对，就比如说原来他们是，没有纠缠的，然后你可以让他纠缠，然后以及对他做就是，基于纠缠的逻辑门，这个是难点。它的优点在于就是光子系统的寿命很长，它远长于就是超导系统的寿命，就是最高也就是超导系统的话，最高寿命像之前提到的话，也就是几一点几毫秒是世界纪录。然后是由某一个 fluxonium 原子，这人造原子实现的。然后光子可以远长于这个一点几毫秒，应该是以秒来计的，就是至少是若干秒这种相干性。
其他人还有什么问题或补充吗？
反正我是没有了，因为我很多东西大概只能粗浅的听一听。
对，其实这个技术性挺强的，就是它不完全是一个这个基础科学的问题，就是你说这个原理是什么就完，它有很多工程上的细节，就是你要实现一个目标，然后有若干个这个。方法，然后你得试错试出来，发现这个经验性的某一个方法是可行。
对，而且就是你甚至不太能够同时优化，就是量子计算涉及到的几个步骤，有时候得有个取舍。比如说，我的系统天然的就容易这个操作，但是它寿命短，或者是我选取一个天然的寿命就是很长的系统，但它不太容易就是控制和操作。就是当然大家都会试图往中间的这个比较优化的点来找，就是但是你是从两个极端开始往中间找。这种感觉，
就感觉整个系统实现起来好像还是就是难度很大啊，我不知道。
对，就是
对，
我很难想象未来某一天，即使一切发展的非常顺利，你也很难想象说以后每个人家里有一台量子计算机这种。首先，第一不太用得上，它并不能，比如说让你打游戏变快，我觉得。其次就是，你家里应该也没有地方放个大冰箱或者之类的。
啊，那下面那不就是到灵魂拷问法环节了？那我们听起来，我们普通人就可以不用学量子计算。
已经要拷问了吗？别问了，别问啊！但对我个人而言的话，我是觉得，因为现在很火嘛，所以会有很多的宣传，会就是让你感觉到这就是下一个爆点，对吧？这就是这是明年量子计算走入千家万户，什么村网通，什么通量子什么的啊，并不能做到这一点。但它作为一个 就是研究的问题的话，是一个非常好的、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因为它一方面就是实验进步非常快，然后这个快能够就是甚至让我们对比如说量子计算，就以前的很多时候量子这个计算它所包含的一些，比如说最后的一步量子就是那个观测，就这一步其实人现在就会懂很多细节，就并不是教科书上很简单的就是。啊，我做一个投影，我就以某一定的概率得到某一个态。其实实际上的这个测量过程要复杂很多，在这真正的体系中，
对，
很
我
多
觉
时。
得已经有点像这个电子技术一样，就是你要是按照这个物理课里的讲法，电子就是电子嘛，然后这个半导体就是半导体。但是你看实际的这个电子技术已经发展成多复杂的一个程度了，就是量子计算差不多也是同等规模的复杂性，它已经不是一个能够从科学原理上就能轻易掌握的东西。
对，就其实很多时候观测量子态是一个非常间接的这个测量过程。像比如说，在超导电路中，你怎么来知道一个这个人造原子的量子态呢？你所做的是使得这个人造原子平时就和一个线性的谐振子有一个是比较强度适中的耦合，然后它所导致的结果是说，我的这个人造原子的量子态会影响这个线性谐振子的频率，然后我想测量的时候，其实我测量的并不是，我并不会直接去测量这个人造原子的态。如果你随时都可以测量它的态的话，你意味着它的寿命非常非常短。其实你最后实际测的是，你通过测量它跟它耦合的这个线性谐振子的频率来推断它的状态。
哦，我好像突然顿悟了，就是这就是为什么测量需要的时间比这个它
没
本
错，
身的频率的对应的时间长很多。
你需要这个谐振子，它先有一定的，它先被你光子给填起来，你才能知道它的频率，可以这么理解，填它需要时间。而且你估计它的这个频率的话，你也需要就是积分，就你的信号是最后会积分出来一个信号，然后你去做一个。你积分时间太短的话，你的这个可见度很差，就你不太能区分两个态，你得积分比
一
较
般
长的。
至少要100倍左右的，
对，还真
倍数，
真几乎也没有，可能没有100倍的，但可能几十倍
几
是
十，
有的。
对，我们的第一个拷问的问题应该是量子计算什么时候能实现？
啊，这个问题确实是，如果跟别人遇到路人的话，如果不幸得聊到工作的话，那一般大家关心最关心都是什么时候能实现，然后我们的银行还安全吗？然后我都会说，但不要担心，这个银行非常非常的安全，就是距离现在这么说吧，如果你真的要威胁到 RSA 密码的话，你需要至少4-5千个不是物理比特，是逻辑比特，一个逻辑比特现在以现在的技术，很可能背后站着5到10个物理比特。而现在就是 IBM 那些新闻所能报的最多就是若干个量子物理比特，或者是大概就是几百个，可能都没有几百个，就接近100个，差不多就是极限了。而且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就是如果那种大量集成的话，你其实并不能实现很精准的控制。所以现在来说的话，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对于就是实际威胁大家的这个银行什么账户什么的，所
OK，
以
不知道有没有类似摩尔定律的这种scaling 的这个法则，在量
具
子
体
技
的
术。
数我不记得了，但是就是对于单个比特的性能，有一个就是他们的这个寿命有一个综合指标吧，就是他们的寿命啊，以及他们的这个什么这个逻辑门和读取速度之类的，有一个综合指标，然后这个。其实现在，尤其是寿命上，其实落后于之前乐观估计的这种类似摩尔定律的东西了，已经掉下去了，已经满足不了了。其实最大的困难就是它的寿命现在遇到了瓶颈，而一般会把这个现在的遇到的瓶颈归因于一些，就是制备过程中很难控制的一些 叫 two level system，但这是一个就是所谓的叫什么
二等
二
级
级
系统。
系统，但是这个系统其实是一个框，就是各种你制备中的没有意料到的这种可能跟你的原子发生耦合的这种量子态，都可以叫这种 two level system，所以就是很难控制说到底有哪些跟你的人造原子发生作用。这是一个现在为什么摩尔定律没有就类摩尔定律没有 hold 住的一个原因，就是进步没有那么没有指数级，还是在缓慢线性增长，应该是。
OK，那既然是拷问，那我得给你一点颜色看看。那假如说你当然对我们说的时候说，目前还不太能实现。那如果你对投资人或者是 funding agency，然后他们那，你写的 proposal 里面必须要有一个差不多的时间点，你们会说多少年？
如果一定要给这个期限加一个数字，希望是5年。不，一般来说不会有特别宏大的这种 proposal，就是说啊，我们多少年内造一个能够干什么事的量子计算机。一般来说是说的话，会比较小的目标，比如说在量子读取上，我们希望能够，比如说有哪些进步？比如说原来的量子读取过程中，我们的这个发现它的寿命会衰减。到原来的，比如说四分之一，现在我们争取能够让它没有显著衰减，会是这种目标，当然就是，可能如果作为公司的话，对外宣传会需要吹得更厉害一点，就是恨不得我们多少年，就是3、5年就能搞出来一个什么有用的量子计算机之类的，但其实很多时候，即使不是通用量子计算机，它我觉得也是有用的，比如说你可以做。用量子系统去拟真，去拟一些之前不太好算的，但是又非常有用的另外一些量子系统。像这种东西的话，你并不需要一个通用量子计算机，它类似的技术也是可以有用的。
我觉得比较特别的一点就是量子计算和其他我们所谓的基础科学，就是好像公司对于量子计算研究也是有很大投入的。像我们其他基础研究就很，除非你做出来一个特别突破性的贡献，要不然感觉很难转化到这种业界。我不知道现在学界和公司的研究，它都会有哪些不一样的或者优劣的地方。
对，就有点像什么呀？就是比如说，现在如果另外一个比较火的，比如说AI 之类的，在大学里的实用性的研究其实是搞不过公司的，因为公司它可以有更大的资源去投入，然后更长的周期而这个学校里的一方面是由这个资金限制，另一方面是由这个一个博士生的这个毕业时间限制，所以你不会搞一个特别特别长的项目。所以学界搞的话，一般是在概念上有所创新。比如说我们之前所遇到的这个传统的人造原子，它有这样的那样的毛病。比如说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它可能它的这个跃迁的能级会经常跟你的就是电路的其他部分相耦合。那么，比如说你跟有你不想要的耦合，那么现在学界，比如说，它可以设计一个新型的人造原子，它跟比如说，用来观测它的这个线性谐振子的耦合方式不一样，那么它可能会避免这种，从理论上来说，它可以避免这种，你不想要的这个能级跃迁，那这个是属于概念上的东西，学界可以研究，它可以，做一个原型出来，来证明它的这个路线是有用的。那公司更多的是说，它用更公司很多时候更倾向于就是成熟制程吧，与其就是单个量子比特的性能好不好，它更关心的是我能否大量生产，以及就以成熟的这个可靠的流程来制备很多量子比特在同一个芯片上。所以像比如说 IBM，它很多时候它的至少在前几年就是不停的。就其实它的比特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进步，就是 for a while，就在一段时间内，然后但是它就是不断的在试图把就是同样的系统做大做大做大，然后一张芯片上放更多的这种量子比特在上面，所以这大概是区别吧。至于优劣的话，就大家看自己的口味吧。 就是最后落到有用的东西上，肯定还是公司实现的，就是学界会给他提供一些就是基础上的这个思路之类的。
对，因为如果从这个硬件实验的角度，在学校里做，它的人数毕竟还是比较小的，可能一个实验的组就10个人左右，还不一定做的是同样的东西。然后分摊到每个人上，可能一个博士生要从头到尾做一遍整个的流程，那这个效率是低很多的。到了公司就完全不需要这样，可能一个人就负责其中的一个步骤就可以，然后整体可能有几十个人甚至更大的规模来做这个事情。
对，然后这是当然，我这个公司是指的是真的认真想要做量子计算的公司，像 IBM 什么的，还有一些公司，就是甚至，就是我也是之前一阵儿才知道，就是有一些像银行之类的也会有这种。所谓的量子计算研究岗位，像我之前有一个来我们学校去，就是给讲那个演讲的学者，访问学者，就是他说他以前在就是在博士生的时候跟那个去就是JP摩根那个去实习，然后这个银行，然后说那里面也有这个量子计算的岗位，然后他的评价是说待遇给的非常好，就是没有正事儿干，就是可能对于银行来说，他希望有人来盯着这个技术进步，来保证如果哪天这个量子技术进步很快的话，他能够提前知道，或者是说知道有哪些应对的措施之类的，而不是说想要着急的把这个东西做出来。
对，好像是这样。而且这种地方一般他们只做一些理论相关的研究，如果有的话，就不太，一般不太有条件会去做实验方面的事情。
对，甚至好像有的公司还会卖这种，就是给客户卖这种说啊，虽然现在还没有量子计算机，但是你可以购买我们的服务，这样子如果哪天出来了，我们可以给你提供这个可以免疫这个什么量子算法的加密这个服务之类的，就是这种有点圈钱。
卖保险的那 类
对
似
对
的
对，
东
这种卖量子保险的感觉。
西。哎，那么说起来，这个如果将来某一天量子计算机能够实现的话，会取代这个我们现在各种经典计算机的岗位吗？
应该是不会的，就是大家该用什么电脑玩游戏，还是用什么电脑玩游戏。这个 N 卡、A 卡，该买多贵，应该还是会买多贵。它应该是会，我猜啊，应该是大的那个企业或者政府会用它来解决一些特殊的问题。比如说可能是在制药方面呀，也可能是在比如说破译密码方面呀。可能如果真的成了，最后的结果就是大银行就要就是有人在想着怎么去。保证自己的加密算法是不会被量子计算破解的，然后可能有另一部分人在琢磨怎么去，就是去破译其他的密码之类的，会有这种猫鼠游戏。然后，当然更正经的这种不内耗的这个应用，可能是在就是模拟量子系统啊，去在比如说大分子或者是什么什么量子化学、什么制药上可能会有些应用吧。
哎，不过说起来，这个一台量子计算机的造价大概能够到多少？我们可以估计一下。
我觉得，因为这个东西没有任何量产，所以很难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估计它的造价。就是你是只算成本呢，还是算设计呢？算设计的话，这些设计人员的工资
啊，
是
对。
公司都算还是怎么着？就是如
嗯。
果只是算它的制造成本的话，它跟就是比如说现在的量子就是像就是超导量子计算跟现在的这种芯片制程其实差别不大，就是只算它的普通的这个就是
嗯，但是它会多一个制冷机。
对多个制冷机多个冰箱。然后
嗯。
像更原材料更贵一些的，像比如说之前提到的用钻石的缺陷做的 NV Center 这种东西，它比较贵。它不是因为钻石贵，因为都是人造钻石，而是它的这个真正做这个东西手艺做得好的就那么一两家公司，应该。
嗯。
而且都是小公司，就是他们规模也很小，他们的客户数量其实也不多，都是一些研究机构、大学组，所
连
以
锁
就是
公司，
就还卖的挺贵的。然
哇，
后，
找这条赛道去开些公司，能赚钱吗？应该是能的。
对，但是得有这个手艺。
对，就是这种10年老店的那个纯手工打造，如果有
啊，
这种技
这不就是手搓量子计算机吗？
术，
术，据说是有一些涉及材料制备的这个技术是很难复现出来，就是有一些所谓的这个独家秘方，你如果不知道的话，可能几十年也不一定能做到跟它相同的这个程度。
对，就像我的博士学校就有一个组，他们就是做这个钻石的这个 NA Center 实验的，就是他们就是若多少年如一日，就从一家非常小的这个企业来买他们做的东西，但是这个企业也是好像就是原来一个大学的某个组的老师开的，就是他手艺很好，然后做的东西都不错，业内都有口碑，然后他就自己去开了一个小公司，然后专门给这些其他的实验组来供应这个钻石。然后因为别的组就之前用它能够发 Nature，对吧？那肯定要接着买呀，对吧？万一你总不能换一家，然后
哦，
坑
对，
自己。
我听一个这个同行说到过，就是他们就买一个类似这种的部件，然后也是认识一个人，然后要每一次我们说这个是哪个公司的，他说不知道，我们就是去一个某个地址的一个地下室里边去找他取货，然后这个人的名字也不知道，只知道这个 first name 这个 last name 姓什么的就不知道，就是这么一个这个神
跟
人。
贩毒黑帮似的。
不过另一方面，就是说的刚才说到这个公司的这种研究，就是很多量子计算方面的研究成果不是完全公开的，他们不会像基础研究的论文一样把所有的这个技术细节都发表出来，他
对。
们可能会出于这个商业目的，会对自己进行一些宣传，然后会发文章，但是文章里边只会说我们做到了什么，不会。这个完全诚恳的告诉你是具体是怎么做的，
确实。
而且我听说有一些策略性的写法，就是故意把这个文章写得非常晦涩，比如说他的一些算法或者理论，用一些很难懂的符号去表示出来，或者实际上可能也是类似，就是你就算是想学会他的这个理论，要额外花出非常大的这个成本。就是类似于技术壁垒的一种策略。
对，可能有的理论还好一点，有的实验他肯定是不会把自己的看家手艺就真的都说出来的。像，当然我也见过那种理论文章，有那种就那个图画的感觉像什么古埃及象形文字一样的，让人就叹为观止，不懂你只能信他。也有这样的文章倒是。
信量子得永生。哎，那本来我们还有另一个问题，就是普通人是不是应该开始学习量子计算了？感觉这个答案好像也比较显然。
哎，就是有兴趣，当然可以学，对吧？但是就是，也不是说不学你明天就失业了。我
我
还
觉
是要
得，
努力学习的。
对，我觉得我们这一期真的讲的还挺好的。那，已经快差不多结束的话，我们需不需要，就是如果桃酥我们让你来在你刚才介绍过的这些，概念或者是技术里面选3个你觉得非常基础性的，然后你听完这些概念或者是技术之后，大概能够。把量子计算的最最模糊的轮廓能够画出来了，大概有哪3个你需要我们的
大
听？
概3个就可以，不需要比多一个左右也可以。
大概，
对，感觉我每次用这个 AI 学什么东西的时候，最后就喜欢这么搞，让它来总结一下。
对，如果一拍脑袋的话，我觉得首先量子计算它基于的是量子系统，然后它利用的特性是量子系统的它们的纠缠态，以及这个量子系统这个比这个经典系统要大的这个态空间，就是它的那个空间会大很多，然后它的主要难点在于如何在整个运算的过程中来保持量子系统的相干性，也就是说，使得你的量子系统保持在一个量子态，而不会就是坍缩成某种经典态。然后实现它的技术路线，会在多种问题或者优势中做出取舍。比如说，你是希望有更长的寿命，还是希望有更快的这个？操作速度以及操作精度，当然这些东西都是相互比较的，因为你的寿命长短其实你是跟人的直观体验是没有关系的，你的寿命长短要比的是你的这个逻辑运算以及这个读取这个量子态的速度，是这些速度之间互相比。然后最后就是说，量子计算对于某些问题来说会有极大的这个加速。这是为什么之前会有一些比较吓人的这个说法被提出来，比如说，加州理工的这个 John Prasco 提出的什么量子霸权，后来可能觉得这个词这个太
太吓
炸
人
裂，
了。
太容易让政客神经过敏了，然后现在一般都说的是量子优势，
好，我觉得总结的非常全面。
好，谢谢大家的支持，最后
好，
希望大家。
最后我们这个让桃酥来一个结束语。
对，就是不管这个外面的企业公司或者政府怎么吹啊，就是它作为一个科学研究，还是一个非常值得持续长期投入的这么一个研究，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对于量子计算的研究能够支持量子比特研究，能够支持量子比特研究，谢谢喵。这是什么那个什么直播的什么贯口吗？支持量子 比特
可以
喵，
可以，
量子比特
好
谢。
好好，
必须支
好，
持。
感谢桃酥本期的这个慷慨分享，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好，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再见。